些关于福音方面的事情。这次呢，根据教会的要求，我主要是想从四个方面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福音的信息。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神的存在，是今天晚上要给大家分享。明天呢有两堂，明天下午2:30要谈谈现代科学和基督教是什么关系，搞科学的能不能信神。那么晚上呢要谈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礼拜天的正道要谈谈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就这么四个方面。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神的存在。这个问题是很不好讲，可是又非讲不可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接触基督教的信仰，或者要相信基督教的信仰，你必须要相信有一位神，而且相信基督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位神。所以你必须要用从无神论它能进入到有神的阶段，你才能够在基督教的信仰上有所进步。可是过去我们长时间的受到无神论的教育，所以今天说有神，神在什么地方？眼睛看不见也摸不着，没有神所以我们怎么知道会有神的存在呢？这确实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当然，如果在没有到美国来以前，我们可以不想神的问题，我们一样可以学习工作生活得很好。可是到美国来以后就不一样了你到处可以碰见神的问题。美国总统宣誓要按照圣经宣誓到处教堂的灵力查经班到处都是，一不小心就被抓住，抓住了你就跑不掉。今天在座的很多客人就被这样抓进来我当初也是被别人抓进去最后跑不掉，慢慢听多了也就信了就这样。所以今天在座的恐怕慢慢的也会有很多人也会信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个客观性的，是个真理性的东西过去我们之所以不信，是因为对它不了解没有机会去了解所以今天而且想过去我们想从过去的所谓辩证唯物论或者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我们都觉得相信有神或者相信有超然的力量乃是一种无知或者是迷信的一种一种很幼稚的一个阶段的人的思想的状况。因为当时在生产力很低下的时候，我们人对自然的认识也很差，所以很多自然现象我们都不能够认识，而且产生惧怕你像说火山爆发或者是地震或者山洪等等这一系列电打雷我们都开始很害怕，所以人就觉得就开始拜这些现象，是有山神水神还有雷公等等这些土地庙的神也都出来了就认为像这样，是因为你相信有神，是因为你很愚昧，你不认识自然现象才有神。那今天你随着你的认识不断提高，这些现象都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就觉得没有神的存在所以过去我们很多人观点就是认为有神论是认识低下的一个产物，无神论乃是当你的知识水准提高了以后一个必然的归宿所以我们很多人当初是以一个无神论感到自豪感到骄傲，而我们把有神是作为一种落后，作为一种迷信作为一种愚昧的这样一个代名词这样来看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尤其学科学的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不消与这个神或者与宗教为伍，觉得这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一想到拜神我们就想到老太太烧香拜佛这样想到这样一些。可是大家想了没有，到美国以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美国是虽然说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很多问题，可是美国不管怎么样到目前来说还是世界上在政治上军事上在经济上都是第一流的强国。可是同时美国又是一个有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次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他这样发达可是有些都相信有神呢？一直到1993年芝加哥论坛报做了一个统计，现在全美有92%的人相信有神那么我们怎样的看待这些问题呢？ 他们既然这么先进，可是同时又相信有神，那说明我们过去哈认为有神就是迷信，就是落后，就是愚昧，这个观念恐怕需要重新思考。当然很困难，因为过去我们一直是这样哈，一条线这样走上去的，是吧？从无神有神到无神，一直这样前进。可是现在让你要回过头来180度，又要转过回来，又要面对神，这从我们的理性上，从我们的感情上，都觉得是很困惑的问题。但是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那我们说有神，怎么知道有神？神在什么地方？眼睛看不见，手也摸不着。可是神他为了让我们认识他，他有很多的办法来启示我们。因为基督教相信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这个超然的造物主所创造所管辖的，但是因为神太高人太低，所以他要用各种办法来启示我们他的存在。那么一种启示哈，根据圣经的教导就叫做自然的启示啊，或者普通启示。这就是说每一个人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够同时接受到的启示。他就是说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大自然，他所创造的宇宙来启示我们他的存在啊。神另外还有一种启示叫什么？叫特殊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说神这种启示是对特定的人在特定的时间而发的啊。那么这种神的这种特殊启示可以通过异梦异象啊，或者传递神的话语和特殊的事件这样来启示我们。那么神的启示，这个特殊启示呢，就在圣经里边就完完全全的都记录下来啊。尤其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以后，他的降生受死复活啊，这一段事情把整个神的启示完全启示清楚啊。所以有人说大自然和圣经就是神向我们启示他的存在，启示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这两本书啊，两本书。所以今天呢，我想着重的从普通启示啊，也就是说他自然启示这个角度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关于神的存在问题。那我们知道我们太阳系啊是有一个恒星，有九大行星啊。我们说太阳是恒星，说是它因为它只自转，是不是它不围绕着别的星球转，是它固定不动，所以它叫恒星。那别的星就像地球这些，它是围绕太阳在转，所以它叫行星啊。那围绕行星在转的呢就叫卫星啊。所以我们太阳系是有一个恒星，有九大行星。大家还记得九大行星是什么？如果我们从太阳最近的开始算，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对吧？然后呢，土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啊，就这样，从这样离太阳的距离这样一直这样排过来的啊。但是我们说太阳是恒星，这实际上只是一个相对的，这就是说在太阳系而言，太阳是一个恒星。可实际呢，太阳它又带着九大行星，绕着离太阳最近的啊一个星球叫做昴星，这样是在转的啊。昴星又绕着另外一个中心在转，当然转的时间就很长。所以我们说这只是一个很相对的东西。太阳系是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有人做了一个比较，就是说如果把太阳系哈，太阳系因为绝大部分的空间是星云啊，然后有几个星球，如果把这个整个太阳系的星云比着屋子这么大，这个屋子这么大，然后太阳有多大的？太阳这个星球有多大的？大概黄豆粒儿这么大，就在空中就这么小一个星球。地球有多大？能看见？根本就看不见，不仅是一层灰尘，而且根本就是个围城，看不见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太阳系的容积大概是地球的130万倍。那也就是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的话，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就这么大太阳。可是太阳如果就只有黄豆粒这么大，你说地球在哪儿？根本看不见。如果地球看不见，地球的山在什么地方？海洋在什么地方？人类在什么地方？我们本人在什么地方？根本看不见。所以如果说要和宇宙相比，我们人是非常非常小的，非常渺小。太阳系就够大了，可是 我们知道整个银河系哈、啊，银河系大家知道是一个是这样一个形状的一个星云。银河系的星云的质量大概有太阳系的1000亿倍，那就是说1000亿个像太阳系这么多星云才组成一个银河系。那你说银河系有多大？银河系如果从这边走到这边，这样穿过去，以光的速度飞行，需要10万年。10万年我们才能从这边穿过银河系，那银河系就大得不可想象。可是现在天文学家知道，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大概要另外1000亿个像银河系这么大的星云，可以组成一个中宇宙，150万光年直径。可是多少中宇宙组成一个大宇宙？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现在科学家连想都不敢想，连猜都不敢猜，实在是没边没眼，不知道。宇宙就是这么大，宇宙即使这么大，可是又这么有规律，各个星球都按自己的轨道来旋转，是不是？那你说像这样浩瀚又这样井然有序的东西，难道是这样偶然形成的吗？或者我们说它就是自生自长的，就是永恒的就在那儿？不会的。可是我们过去受的教育就是说，宇宙就是一个哈、啊、自生自灭的体系啊，它就是个封闭体系，它就自己就有自然规律啊。这一点我们明天在进化论和创造论里还要专门讲。实际看来，这种认识和我们的常理有时候经常是相违背。我们今天坐在这个教堂里，我们已经知道是在多少年以前的建筑师根据图纸的设计把这个教堂建起来。我们会不会想，这个教堂就是过去在多少年以前的一些砖头瓦块木头东碰一下西碰一下就碰出这么一个教堂？如果有这样说，我们一定觉得这个人的理智有问题，是不是？可是今天太阳系这样有秩序，宇宙这样有秩序，我们认为它就是没有人造，它自然就这样形成。所以过去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今天仔细想起来是很不符合理性的。那么太阳系的情况是这样，那我们�刚才讲了哈，有九大行星，有无数的很多卫星，然后有很多小的游星。可在这九大行星里边，只有地球的条件符合生物的生长，非常奇怪。地球现在离太阳的距离恰到好处，再远一点再近一点都不行。你像水，像我们刚才讲的哈，水星离太阳最近，那在向阳的那一面温度可以高达摄氏300-400度，根本受不了，早就烤干了。可是再远一点就非常的啊，非常。而且它地球的大小也是恰到好处。有人说如果地球比现在的直径再大1/10或再小1/10，地球的情况都不可以想象。为什么？因为根据万有引力定律啊，所以您的质量越大，那么你的地球的吸引力就越大啊。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你生物要生长，你必须要有大气层啊，你要有氧气，要有二氧化碳，要有氢气等等这样的气。如果地球太小，那一些氢的气体根本它就吸不住，这些氧气氢气早就跑掉，就留下二氧化碳，那是人的生物根本无法呼吸，没法生长。如果地球再大一点会怎么样？像木星这样很大，那吸引力又太大，你的人在上面都寸步难行，走不了，你心脏也无法负担。所以大一点小一点不行，远一点近一点不行。而且地球自转的速度也是那么合适，24小时转一圈啊，不快不慢。你要转慢了怎么样？我刚才讲的水星啊，水星你看，别看离地球这么近，可是因为它的转速太低，它的自转的速度太低，它转一圈要59天才能够自转一圈。正好即便离太阳这么近，它在背阳的那一面温度可以低到摄氏200-300度，根本无法想象。好，你说转慢了不行，转快了怎么样？像木星这样转速是快，10小时一圈转得快， 快了会怎么样？由于它的转得快，引起的这个空啊，这个气体的流动，木星呢、啊、全是飞沙走石，大狂风大作，人根本待不住，待不住。而且非常奇怪的是，地球在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哈、啊，它有一个它的地球的南北极之间的一个连线，就是地球的轴和它的这黄道平面，就是说它的公转哈、啊，围绕太阳公转这个平面有一个23.5度的偏角。它不是垂直的啊，不是说平面这样，它垂直的，它垂直的老这样转，围绕太阳这样转，那就不，它刚好有个偏角，这个偏角可了不得，没这个偏角会怎么样？热的地方永远是热的，冷的地方永远是冷，它正是有这个偏角23.5度，所以地球的位置在绕围太阳公转的时候，它和地球太阳之间的距离老是在变化，这一年四季都规律的变化，因为它是这样偏的，所以有一个时期。如以北半球为例，它会离太阳最近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夏天。相反的方向到这儿，它的轴这样偏过去以后，它离太阳最远就是冬天。咱们这两极地方就是春天和秋天。就是因为有这个23.5度的偏角，所以你在同一个地方啊，你才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否则根本没有季节。你说这奇怪不奇怪？非常奇怪。我们还知道，大家现在知道。啊，整个地球外边有大气层，哈、啊，有臭氧层，有电离层，这些都起一个很重要的屏蔽作用，啊，就是因为在整个宇宙当中有很多的紫外线，啊，就是这个宇宙射线包括紫外线在内，所以通过电离层，通过臭氧层都可以把大部分的紫外线或者一些有害的宇宙射线都可以把它们屏蔽掉，不能够进入到地球，否则的话，那地球的生物不堪设想。可现在由于环境的破坏，在北极的上空臭氧层已经出现一个破洞，将来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那紫外线长期照射就可以引起白内，就是人得这个白内障，或者是引起皮肤癌啊，很快。所以现在很多美国人就喜欢夏天出去暴晒，是吧？抹一点防晒的油就去晒，晒得越黑越健康，那这种人得皮肤癌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他接受的紫外线太多啊。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虽然说整个大气层可以把很多有害的宇宙射线、电磁波都能够屏蔽掉，但是它恰恰可以让可见光进来，对不对？我们知道可见光进来，所以我们才能够看见东西。大家知道光的本质是什么？光本身就是一种电磁波，可是它就能让这一段电磁波的波长的电磁波就能够进来，都是很奇妙的事情。而且我们知道大气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当别的哈星球的破碎的碎块叫陨石往下往地球掉的时候，它进入大气层以后，它会和大气产生摩擦，最后就燃烧啊。我们经常看见拖着尾巴的那陨石掉下来啊，所以掉到地球上了以后，多数都已经在半空就已经燃烧了，就烧成灰烬了，所以到地球上就没什么东西，或者小块的陨石会出现。如果没这大气层的保护的话，那这个陨石一掉下来就很可怕。所以现在有一种假说，说当时为什么恐龙会绝灭，和可能是当时大量的陨石掉下来有关系。所以这陨石燃烧以后呢，就在整个太空形成了很多太空的灰尘。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是不是非常漂亮？为什么这个阳光是蓝的？就是因为它出现这些太空尘，把这个光都散射了，所以我们看的都是散射光，所以是蓝色的。如果没有这些太空尘会怎么样？所有的光线全部是直射啊，所有的发光体到地球上光全都是直射，不管太阳也好，月亮也好，星星也好，全都是直射，你根本睁不开眼。可是在星星之间的天空，不管白天夜晚，全部都是一片漆黑，因为它没有漫射也没有散射。所以你说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良辰美景？你读唐诗宋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还很美丽的，那个时候没有散射，什么都没有。甚至是为什么就这么奇怪，这地球就这么合适？他们有一段时间哈，传火星有火星人，可能现在年纪长一点的可能还知道，啊，在50年代，就是火星上可能有高级生物，啊，那时候传得很厉害。为什么？因为火星的情况跟地球很相似，啊，它公转一圈，绕太阳一圈大概也是一年多一点，然后它自转的速度。25小时，比地球多一个小时，而且它在绕太阳转的时候也有一个偏角24度，地球是23.5度， 说这看来很像地球的情况，所以呢他说很可能火星上是有生物，而且科学家是发挥了充分的想象能力。他们说你看，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看到火星的表面上都有很多网络啊，很多网状的东西，网络曲曲弯弯的网络，而且这网络一年四季会变颜色。这科学家就开始想象了，这是什么。他说因为在火星的两极也能看见冰帽啊，白色的冰帽，说这一定是火星上的高级生物挖是大型的灌溉渠道，把两极的这个冰川啊来灌溉这个火星上的良田。可是说为什么会变颜色呢？因为这火星这个饮水的渠道两边都种满了各种树，所以这个一年四季到了春天就是绿的啊，到夏天就是什么，到秋天就变红了变黄了，就像我们现在的哈秋像秋叶似的，到冬天呢是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这一年四季就变。但是说如果说我们的天文望远镜都能看见火星上的灌溉渠道，那你可以想象这个规模有多大，就像我们哈、啊、卫星可以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一样，一定很大规模的这样，那说明火星上的这个生物一定是非常高的智力，还不是一般的。所以就是从这样，所以火星人这个传说就越来越厉害，广播电视啊各种剧都出来，一直到1976年啊，这个无人登月，这无人驾驶的火箭登到火星以后，才发现火星根本没有生命。为什么？火星水都没有水。火星跟地球差别一点是什么地方？它比地球小。我们刚才讲了，你小以后呢，你的吸引力就不够，所以它吸不住，它的大气压很低，所以在大气层里边的氢气氧气早就跑光了，所以大气层比较重的气体像二氧化碳可以留下来。火星上的大气压只有大概地球的1/1000，也就是不到1%。在这样低的气压下，我们知道有时候你到高山去啊，你烧水的时候40-50度水就开了，为什么？气压低，所以它不到100度它就沸腾了。那在火星这样的气压下，就在常温就真有水早就会泡泡了。火星两极确实有白色的帽冰帽，可是这是什么冰呢？这是干冰，二氧化碳啊。我们经常做实验，做生物学实验就知道，有时你需要低温的时候你需要干冰啊，需要二氧化碳，就是结冰的二氧化碳。所以火星根本没有生命，就差一点都不行，生命就没有。那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独独地球会有这么好的条件让我们能够栖息下去？而且从地球本身来看也是很奇怪的啊，你说动物和植物哈、啊、配合的那么好啊，你从这个能量的这个循环啊，从气体的循环都是这样配合非常好。所有地球上一切生物食物的来源是什么？来自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吧？植物可以吸收太阳光的能量，用水二氧化碳，最后就可以造出各种啊有机物，那供植物和动物来吃。可是这动植物的排泄物或者遗体，最后又可以作为植物的肥料啊，植物又可以这样生长。你看，就这样可以循环起来。气体循环也是这样，所有的植物动物在呼吸时候都一样。我们很多人有个错觉哈，他以为只有动物是在呼吸的时候是吸氧放二氧化碳，以为植物就是在呼吸的时候是吸二氧化碳放氧，不对的。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屋里边放好的花，你好的你的空气就越好，不是的，它也见不到太阳，不信光合作用，你的氧会越来越少。所以不管植物也好动物也好，在呼吸的时候是一样的，都是吸氧放二氧化碳，这没错。可是如果都这样吸氧放二氧化碳，不是二氧化碳越来越多氧越来越少，那将来这个生物怎么活啊？有办法，植物就是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吸收二氧化碳、水、太阳能，然后制造出食物的同时放出氧气，就供你呼吸。所以为什么你早上到森林去哈，到树多的地方去，空气新鲜，那就因为它在行光合作用的时候放出大量的氧气，你这样一下把你的气体的循环就搞好。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些事情配合了这样天衣无缝？难道都是偶然的？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啊，地球一个很重要的卫星是月亮啊，月亮很重要哈、啊、属于三体的 非线性运动的三体的平衡啊，已经研究200年的稳定，就是太阳、月亮和地球之间究竟它们三者之间稳定性有多高，那牵扯到研究二百年了。明天我还要讲这事。可是月亮过去一直认为就是地球在星运在形成的在转动的时候突然甩出去一块啊，就成了月亮，成了卫星，但是很长时间人都这样认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说月亮的岩石和地球的岩石是同源的，因为都是来于同一个母体，是不是都来于地球，它应该很相似。一直到60年代啊末期70年代初期，美国的阿波罗号啊登月以后取上了大量的月亚标本，吓得一化验才大吃一惊，月亮的岩石的成分和地球的成分的配合的比例相差很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 Ohio Dayton 的空军基地博物馆去参观，那边放了一个月亮的标本，而且把它的成分和地球的成分都有一个对比放的。啊，我是92年专门去看过一次。所以现在不管是什么信仰的天文学家，他们都认为月亮岩石的成分和地球的大不相同，是对迄今为止的关于太阳系起源的一切学说最致命的一个大题。没法解释。可是月亮非常重要，白天有太阳，晚上有月亮，而且月亮和地球之间的引力对整个地球的山脉海洋的形成都非常重要，同时对地球上生物的韵律也很有影响啊。但到美国来以后，你就经常讲啊，福尔摩的时候这个狼人就出来了哈，大家就看那妖怪都是在福尔摩的时候出来，但这是一种传说了。但是说明确实是太月亮的阴晴圆缺对地球上生物的本身的生理也都有很大的影响。那可是地球从太阳从这月亮从哪儿来的，现在弄不清楚。如果你去读10篇第8篇，你就知道那是神的手把它放在那儿，是神手牵扯的月亮啊。当然你会想啊，解释不了就把神搬出来啊，不是那么简单。明天我给大家讲，那确实就是神放的啊，不是因为把神抬出来当挡箭牌，那是你想出什么地方来，一定有个超然的东西让他这样放在那地方。地球本身上有很多奇怪的现象，奇妙的现象。你比如说水，大家我刚才讲水是非常的重要，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是不是？可是大家知道水有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反膨胀，是吧？多数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是吧？越热越膨胀，越冷越收缩。可是水是反膨胀。什么叫反膨胀？就水在零上摄氏四度的时候，它的这个力度最大。如果从4度再往下降，或者降到结冰的冰点，它体积反而要膨胀一点。这就为什么冰总是比水轻，那就是为什么冰总是浮在水面上。大家想问，冰的温度应该比水低嘛，对不对？如果是热胀冷缩的话，它冰应该沉到底上去才对，可冰是浮起来的。如果水没有这个热胀冷缩，没有这个反膨胀，一结冰就往下沉，一结冰就往下沉，整个到冬天所有的江河湖海从底下到上面全部冻得严严实实，你水生生活怎么过？全都冻在里边，就是因为它是热胀冷缩，所以它一结冰以后就浮在上面，所以整个水面或者河道上面全都是一层厚厚的冰。这个冰实际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屏蔽作用，外来的风寒全部都挡住了，所以下边的水生生活一样的安全的过冬。想过没有？当然你可以从水化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水在4度时候密度最大，你只是知其然而已，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些看得很清楚，是有设计的证明，有创造的证明。生物体更是千奇百怪，我是学生物的啊，有时候就是感叹啊，整个生物界的奇妙。蜜蜂就能造六角蜂法，那很多数学家都是去研究过的，但是我经常就在想，我从小就在想，你说那个叶子哈，枫叶长出来就是那五角的，像加拿大的国旗啊，豆的叶就是豆叶，它为什么长在这边上就不长了？谁控制了这个发育这个分化？到现在弄不清楚的，我弄不清楚，那得诺贝尔奖金的也弄不清楚。 我就经常讲，你就用剪子去搅也搅不了那么好，它长在那就不长。人体也是一样，头发渐长，眉毛几乎不长，是不是？很多奇怪，我们已经是见惯不惯的事情。实际你想，为什么这样？谁在控制它？你像这个候鸟的迁徙，这个很多海洋的鱼类的洄游，它可以有几千里地回到它祖先的地方去，它怎么样去识别这种标准？我们经常叹了，是真是动物的本能，奇妙的大自然，我们又会很感叹。我有个例子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暂时就我还今天还要给大家分享，确实给我太深刻了。我九二年在克利班的时候，因为我是在小儿科工作了，是我们需要两组新生的耗子来做实验，一组是用剖腹产的办法，另一种是要用自然生的办法。那么头天我们都把耗子是21天了哈，它妊娠期21天，所以我们就都弄得很好，所以知道它是第一天、第二天。头一天呢是先做剖腹产的，那么第二天呢是这个自然生的。我和另外一个 MD 啊，我是 PhD， 那我们就是设计了很多方案。过去从来没接生过耗子，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弄，那这设计了很多，想了很多办法，怎么样弄，怎么结扎脐带哈，等等都想了很多，那准备了很多很精细的工具啊，很细的那个解剖的手术刀啊，还有很细的剪子啊、镊子啊，还有那个丝线啊，很细的丝线要结扎脐带的嘛，很细的丝线都准备好。对，后来准备好，我们觉得万事俱备，就开始下手了啊，结果就用剪子就开始把这个耗子打了麻醉药以后就给它剪它的腹部，刚一剪开一个口，哗，那整个一下那个子宫就全部就凸出来了。为什么？它的腹压太大，你想这么小一个小耗子要生十几只小耗子，你想它的腹压该多大，一下就胀出来了。这子宫胀出来以后就像一个切形的那个我们吹的那个氢气球，像切形的那个长的氢气球一样，就是那么长，有这么长一条切形的，就是透明的，都撑的子宫的膜里边，小耗子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我们都很兴奋了，还赶紧用剪子就把子宫给它剪开。那以为子宫一剪开就没事了吗？好，没想到每一个子宫剪开以后，每一个小耗子外边还包一个胎衣的膜，它里边的胎盘什么全都在里边，所以那个如果你胎衣那膜不剪开，它马上就窒息就要死。可是当时大家可不知道你们见过小耗子没有，好，耗子刚生出来没有毛，就是皮肤都是红的，是由它那个整个和这个皮肤和这个胎衣的这个膜就粘在一块儿，你都不敢下剪子，一下剪子万一把这个耗子绞了怎么办？就非常着急。可是你要是慢了，那最后它窒息了也不行。所以我们最后没还幸好我们准备的很充分，就解剖镜什么的，高倍的解剖镜都放在那儿，就赶紧放到解剖镜下，一点一点去弄。最后好不容易花了2个小时，我们俩人忙得满头大汗，最后接生大概10只，最后死了2只。那么完了以后还想结扎脐带啊，对吧？脐带根本没法，连肉眼几乎都看不见。你说不结扎吧，你绞带又怕失血过多，那怎么办？不结扎又怎么办？当时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啊。最后我们当时最后存活了8只。那么第二天呢，我当时就非常感慨，我说那耗子他自己怎么弄的，人都没有办法。第二天我说我好好看看第二天的情况。第二天下午我们把那耗子就放到我们实验室，它开始宫缩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从外边就能看见看见这个小耗子的形状，一个一个都在肚子里边，就是它胀得那么厉害。所以开始宫缩以后，这实验室整个就乱了，尤其是这个女同胞们说赶快把门窗关好，别受风了。有人还说这个锯末太粗糙，赶紧换细的，那耗子受不了，小耗子那皮那么嫩，它怎么能受了？当时说是呢，我是说我不在乎这个，我说这么好天然的还不行，在野地里他怎么办？是不是？他都没有问题，我是想看他怎么生。昨天我们俩人都没有办法，拼接了很多工具我们人这么细的手，最后都不行。那耗子自己怎么生？这很奇怪，我就一直趴在那儿2个多小时，我就没动过。你就看见他这母耗子蹲在那儿，一会儿一回头。就横出一东西了，血肉模糊的在嘴里边横着，你根本看不清是什么东西。嘿，他用两个前爪捧着这嘴这么一舔，舔吧舔吧，嘿，一只小耗子，是吧？白白净净的，然后马上把它用嘴含着，把它放到一边， 一会儿隔五六分钟一回头再来一个，如法炮制，第二个又出来。而且他在间隙的时候，我就一直看他的嘴在动，好像在吃什么。哦，后来我就发现他把所有的胎衣的膜啊、胎盘血全部都吃了，而且那些木屑上的那个血迹他都给他舔干净。当时我就非常的震动，他说说明为什么他在积蓄能量，他需要能量。你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那你老一点都知道，你在女同胞在生孩子以前，趁你还没有开始阵痛的时候得赶紧吃东西，疼了就吃不了了，你不吃东西有时候生好多小时你就没劲了。到时候我太太生第一孩子就是拼命吃鸡蛋，就到最后也没劲了啊。所以要补充，一定要有能量的积蓄。到美国来以后，美国比较先进了，美国说你吃太东西太多，那你消化道占的地方太大，就压迫你的产道，你产道的位置就疼不出来。但是他就给你打营养针，是你快生的时候给你注射营养针，是让你肚子是空的，可是你身体有也有能量去使劲。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就是说一定要积蓄能量。但耗子也懂得呀，又谁教给他的？我们到美国来还要去学呼吸法，是啊，在 husband 陪着太太去练，什么时候吸吸吸，什么时候收收收，啊，练好的时间，最后一疼起来全都忘了。哎，那你说这耗子谁教给他的？也没教给他，他生得好好的，啊，当时生完以后，而且你看那耗子哈，他一会儿在间隙的时候，他就会把这小耗子搬个家，他老是看周围，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用锯末给他盖上，怕别人去害他。他是知道这个耗子的牙有多尖，他的爪子那个爪子有多尖，他就这么捧着横着，他居然伤害不了那耗子。最后我看了，我实在是感叹。最后我最后一个问题没解决，说他的脐带是怎么弄的？因为我头一天就没解决脐带问题，看不清楚。最后我就取了一只小耗子放在解剖机前一看，很奇怪，那个脐带齐齐刷刷的就从肚脐那个地方就断了，没有了，只有很小一点血迹，而且整个的耗子白白胖胖的，就像你夏天给那孩子洗了澡又打了爽身粉那样。哎呀，真是，我是实在是服了。那天晚上我是很长时间睡不着觉。我们就过去就是感叹大自然的奇妙啊，是动物的本能，生物的本能。我们曾经问过没有，大自然为什么这么奇妙？大自然规律为什么这么好？动物生物的本能从何而来？谁给他的这种本能？真是很奇妙。大家还知道有一种土蜂啊，它要在产卵的时候，它要找一只大青虫，它先给它注射一种麻醉的东西，就把这青虫就麻痹过去了。然后它会，这个土蜂会慢慢的把这个青虫拖到一个土洞子里边去。这个时候呢，他就把它卵产在这个青虫的体内，然后他再出来把这个洞口就封上。那么这个青虫呢没有死，完全是生存的状态，如果死了就腐烂了，对不对？他没有死，不死不僵，但是也没有动，就是最好的保鲜的办法啊，活在那儿不动。这样的话呢，它产的卵呢就在里边吸收这个青虫的这个里边的这个肉体的营养，慢慢成长。到最后有一天，当它们长成了以后，就破壳而出，整个青虫就剩下一个壳了，里边全都吃空了，它们就飞出来，就这批新的土蜂又长起来。你说它怎么会？它还知道找一个大青虫去给它注射一针，然后把它拖到洞里边，然后再产卵。他说可能他妈教给他的，实际他根本见不着他妈。因为这个母蜂在产完卵把这个洞封口以后，它飞出不久它就死了，所以等它的小土蜂还没出来以前它就死去了。可是它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它就会这样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奇怪奇妙的现象。你想啊，直到读了圣经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记住是最喜欢的一首歌啊，就是野地的百合花啊。所以主耶稣在教训大家，就说你看天上的飞鸟，它不种啊，不种地啊，也不收，也不收着， 也不积蓄粮食在仓里，天父还是一样的养活他。他说：“你看野地的百合花，他不纺线，他也不织布，可是他所穿戴的，比所罗门王，所罗门王是谁？是说以色列国在极盛的时候，这个皇帝大卫的儿子，比所罗门王所穿的还要荣华的多。”这里边我们就找到答案了，原来是神创造了万物，而且看是好的。神创造了他们以后，就把这生存的能力放在这些动物的身上，让他们具备了所谓我们所讲的本能，乃是一种创造。过去我们说没有神，我们只说大自然的规律如何奇妙，生物界的本能如何奇妙，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这个自然的律或者生物的本能就成为了第一个因素，一切问题到那就打住了。实际在我们的心目中，大自然的律和生物的本能乃是成为了我们心中的偶像，成为了我们的神，我们认为的神。实际我们知道，所有的规律都不是永恒的，所有的律都是被造的。社会的律你都看得很清楚，这个法律那个法律都是要在权威的啊，出自于权威的手制定的，然后在权威的监督下来得以执行。自然的律是一样的，有一个超然的权威创造了这个自然律，而且在他的监督下，这个自然律能够运作。所以自然律本身不是永恒的啊，生物的本能也是一样，本能从何而来？我们人学那么多，为什么都学不会？后边有一个造物主，造物主把这东西放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能够活下去。所以过去我们不敢问生活的本能从何而来，没有生活一步，因为生活一步你必然就要考虑到神的问题，所以我们的问题往那儿就打住了，感叹一番就完了，最后就是见怪不怪就完了，再不去思考。所以我今天是把这些事情啊给大家提一下，实际这种现象很多，大家可以去想，多问几个为什么，可能很多事情有答案。而且现在分子生物哈，这个生物学到现在已经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几十年。你说在五几年的时候，你告诉别人你是学生物的，那一问就是啊，你出去采了多少标本呢？你有几只蝴蝶啊？采什么花啊？啊，那时候学生物就是出去采标本，啊，这就是对生物学的概念，确实也不错。因为当时的生物学就停留在宏观生物学的台啊，看生物的整体形状和结构，就是处于这个状况。那么到了60年代，当发现了发明电子显微镜以后，这个倍数可以放得很大，所以呢，人就开始可以借助电子显微镜看到细胞里边的结构，所以细胞这个生物学就进到了细胞生物学的阶段啊，去研究在细胞的水平上的研究生物。到70年代的末期，由于生物工程的手段的问世，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下到分子的水平，啊，就说 DNA、RNA 这个水平上来研究生物学，所以我们现在所进入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看来，分子生物学将是在工农业、医学各个方面可能会起一起革命性的影响。所以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这可能不过。所以现在很多物理学家、化学家啊，各方面专业都开始往生物学转，要借助各方面的力量，因为在研究生物，因为生命现象太复杂啊，需要各方面的专门家一起来研究啊。就这样一个分子生物学，但是知道 DNA 是怎么发现的吗？说起来也是非常的奇妙啊，非常奇妙。因为在40年代哈，19世纪20世纪40年代，这个整个生物界就酝酿着一场革命。就是一直在找，就是说什么是遗传密码的携带者，这生物为什么的遗传性状一代一代能下来，就这个密码在什么地方藏着呢？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各种都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蛋白质上面。大家知道蛋白质是一个大分子的哈，这个分子，而且这个结构也很复杂，有一级结构、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啊，各种构象。所以说 生命现象这样复杂，一定只有像蛋白质这样复杂的大分子才可以写来这么复杂的啊这个密码或者是基因。可是当这些科学家们一进入到蛋白质里边就出不来了，如堕烟海，因为蛋白质太复杂，所以研究多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啊，没有结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Jim Watterson 啊，他是从这个念完博士以后，那么就叫到纽约有一个叫 Cold Spring Harbor 去做博士后，做一年以后，他在当学生的时候这人可能是很聪明，但是不是很努力啊，经常追女孩子啊，这个笔记记得非常好，非常简单，他不像有些人就上课就抄笔记，黑板老师怎么黑板上写他怎么抄，老师讲一句抄一句，抄完最后下来自己都看不懂，他不是这样，他是要听听懂以后用自己的话很简单的来记下，这就叫真正做笔记，要这样做才是好，这是好学，不是去抄笔记，要自己通过自己的消化，他就这样。他做一年没做出什么成果，最后他老师说说你到英国去吧，说英国这个有一个人叫这个 France 啊 Cress， 是他是学物理的，他正在搞这个核酸的这晶体的衍射结构，你就跟他去弄一年得了。那他说就去吧，哎，去了以后他们就搞这个 DNA 啊，就是去氧核糖核酸，搞他的晶体衍射，测了不几个点儿，就把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假说就提出来，这是1953年发表在1953年的 Science 杂志上，只有一页多，当时把世界就惊住啊。所以 DNA 大家知道 DNA 哈是一个双链啊，双链之间它有碱基配对，这个可以用吗？哎，我在这本写的哈，这个每一个核苷酸哈就是三部分组成的，有一个碱基，然后有一个磷酸根，然后有一个糖啊，五碳糖，所以这就叫一个核苷酸。所以这个核苷酸的一种，因为碱基不一样，它有四种碱基啊，所以呢就有四种核苷酸。这个四个核苷酸可以首尾相连，连起来以后就成为一个长链啊，就是叫核酸链啊，核酸链。所以大家看就可以连起来。但是呢，它核酸之间由于这个碱基的不一样哈，它可以产生氢键啊，可以发生这个。在这个氢和氧或者氢和氮之间肯定是有一个相互吸的一个键，其实这个配对的话它是很稳定，所以它的核酸的碱基配对的总是 C 和 A 配对，然后 C 和 B 配对啊，所以用这样的和碱基的吸引呢，它最后你看就形成这样一个双螺旋结构，就这样排起来，他们做了几个点就把它撤出来，然后这个核酸是最后呢，这个它要在复制的时候呢，它这个双螺旋就打开了，变成单链了。单链以后呢，又加上别的一些酶的作用，它一个以后，按照这个作为模板，它就复制一条，这边做一个模板，再复制一条，然后再分开，它就变成两条的这个 DNA 的链。所以这样就细胞分裂的时候就这样复制的。所以它上面有多少信息，那 exactly 就传下去了。那么这个核酸上面的每三个这个碱基对了。就是控制一个氨基酸的合成，它排列不一样就是一个氨基酸啊，所以最后它转移去以后就形成氨基酸，然后再去配对形成蛋白质，所以20种氨基酸的排列不一样，那就形成了不同的蛋白质。所以恩格斯说过，说蛋白质是生命的存在形式，有了蛋白质就有各种酶，所以生命就可以活下去，所以就这样算下去。所以当时大家都不解呀，说像这么简单他做什么，最后1961、62年得诺贝尔奖金，说那些老科学家们研究几十年什么都没得到，他们开始很不服气啊。大家先看这个，你就帮我淡了这个，不然能先看这样，我给你有纸吗？对，大家看这是 Watterson 1953年拍的照片，就是 Cold Spring 啊，穿一条短裤，然后那鞋你看就是那样，就是很不注重衣帽的，很调皮的样子，这是挖着的啊，这是1953年拍的照片，那是他，这个是他正在讲他们这个构想的哈，这个 DNA 双链的这个结构，双螺旋结构的这个构想的，然后他出来在外边照这么一大相。那么既然请看下边，到61年他们得诺贝尔奖金啊，这、就是在颁发诺贝尔奖金的时候，这和这主席握手的就是 Cress， 就是英国的这个物理学家，这中间站着这个 这就挖着去，完全不一样，绅士风度啊，很有绅士风度。过了十年时间，去年我有机会又在电视上看见他，哦，已经是一脸的瘦斑了，都已经垂垂老矣。也过几十年，很人很快就不行啊。你看，这就是当时说很多人都不服气啊，说这个就四个核苷酸组成的一个核酸，怎么会是米玛的携带者？这么简单吗？但是后来你一看，也不简单啊！我给大家后来大家做了一个计算，那就清楚了。是1976年哈，有个科学家做了一个计算，大家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性状呢？就是说，它这个四个核苷酸哈，在这个长链上排的位置不一样，它的这个产生出来的这个蛋白质就不一样，所以它就是每三个核苷酸呢，它就扣定一个这个氨基酸的顺序。所以他有人算了一下哈，就是他一次比如说一个只有221个核苷酸组成的这么一个链，如果让他四个核苷酸这样排的组合，他一次能够排出多少来？那就应该排成四的阶乘，四的阶乘是多少呢？就是四的221次方，这么多排列顺序。你想想，四的排列顺序大家没有算，有人估计宇宙的现在的总分子数只有10^105次方。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比喻哈，如果说宇宙的年龄现在是100亿年，100亿年是多少呢？10^18次方秒。我们以一秒钟组合100000次来计算，就一秒钟来就来排啊，因为这个排列里面只有一个排列是对的，可以构成这个生命现象。那我们说以一次一秒钟10万次就是10^6次方。那么从地球宇宙形成到现在，可以排列多少次呢？那就是说10^105次乘10^18次再乘10^6次，这样加起来只有10^129次方。那这样的话还达不到133次方那个标准。那就是说以地球100亿年的这个宇宙的历史这么长的时间，以一秒钟100000次的速率来排，最后还不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排列组合，还不够。何况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简单的噬菌体，它的核酸的这个长链都有1000个，有1000个核苷酸组成的，我们这个谈的只是221个核苷酸。所以一般认为，美国的这个太空中是认为有活性的蛋白质大概是有300个氨基酸组成的，所以我们想三个碱基配一个氨基酸，那当然就是将近1000个，所以根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经常讲有记忆力有进化啊，我明天还要讲这个速率慢慢就会有这样进化，实际根本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有人说，你既然讲记忆力，你只能说可能性很小，你不能说绝对不可能。是记忆力是不讲绝对，可是我就问了，有人打一个比喻说，如果你把一只猴子放在一个打字机的键盘上，你让它乱去摁，你问他这个猴子最后打出一篇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能性有多少，我也不告诉你这是绝对是零，但是就可以说是没有可能，这是一样的啊。我们说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一切都可以成，不行的啊。这个科学家是1976年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啊。神经有这么简单的方式，就把你有多少生命现象不能够写的呀，全都解决了，就是这一个简单分子上就解决啊。所以后来再去读圣经啊，就知道圣经上就说，神的意念，我的意念不同于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不同于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神就是这样，看了人看了不可能的事情，他就这样把它成。所以很多人最后也都服气了啊，想过了以后也就服气了啊。所以像等等这样的哈，神就是在借着这个大自然来在启示我们，启示我们有这个超然的一个造物主。宇宙这样有序，牛顿啊，这个伟大的科学家，他就是在研究天文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宇宙的井然有序，他最后信主。他信主以后，他一个朋友说什么也不信，不相信有神。就有一天，据说他进到牛顿家里，他看见牛顿的家里有一具非常精妙的一个太阳系的一个模型啊。有一个太阳，金色的太阳哈，是涂色金色，然后9大行星还有卫星，所以有个曲柄，这曲柄一摇呢，这个各按其位就开始旋转啊，行星卫星都可以在动，按着自己轨道在动啊。当时他就非常的 就是爱不释手啊，这搞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忍不住了，他问牛顿，哎呀，他说这个模具正好是谁造的，哪位轮工巧匠？牛顿说没有人。哎，他说你开什么玩笑，这怎么会没人造他围墙呢？牛顿说没有。他说你看见一具模具就一定要有人造吗？为什么整个太阳系就实际上就是按照模具这样在运转，你认为它就自然就形成了？太阳系都可以自然形成，为什么模具一定要有人造的？是，就是这个道理。一句话就把这个科学家点头了。我们想想，我们过去很多常理，我们过去认为是真理性的东西，那是不是真正符合情理，符合我们的理性和科学一样的啊？所以我今天只是借着这样一件事情，神就是借着他所造的自然界来启示我们他的存在啊，知道在外边有一个超然的东西在创造，在控制了这个自然界，否则他不会这么样的规律啊。你说这明天我还讲这个行星围着太阳转都是椭圆形的，但差一点最后那轨道就接不上了，一年复一年，一年复一年，就是这样在动，但不是不容易的事情，不容易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启示，同时神也借到一些特殊或者超然的启示来启示我啊。这就是我们说的神会借到先知啊，神的话会领导他们来启示他们，或者通过别的方面来启示我。这很重要的，就是说人的道德律啊，人心都有自然的去追求神的这个倾向啊。现在很多人都清楚了，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崇拜。那根据过去我们的这个认识呢，就认为认识低下的时候先拜各种神，所以过去一直是认为一定是从对多神的崇拜，然后逐渐转移成对单一神的崇拜。但是现在的很多神学家、人类学家的考证才惊奇地发现，人在一开始对神的崇拜都是从单一神开始的，说这个和圣经的教导是很相似的啊。而且不仅外国有，中国也有。我们一想呢，就好像今天来去拜这个上帝啊，好像又是在拜洋教啊，去找一个洋神来拜，实际不是的。我们国家自己就有上帝这个说法，上帝乃是我们的土产，我们自己的古文里边就有上帝。为什么叫皇帝呀、啊？就是皇以上帝，就这么来，特别这。大家当时都知道敬天啊，祭天，祭天。当然除了物质这个天以外，乃是说有一个至高至大者。天怎么写的？天你要把它分开，就是一大，有一位至高至大者，是不是？就这样的。而且很奇怪的，中国字里边啊，有很多字和圣经的教训是很符合的。大家知道传字是怎么写的哈？这边一个周，上边一个八，一个口，那就是八口周，是什么意思啊？挪亚方舟的时候，神要用洪水来淹灭人的时候，只许八口人进入这个方舟，挪亚夫妇两个，三个儿子，三个儿媳妇。你说这很奇怪不奇怪？昔日哈、啊，过去的昔，原来是怎么写的？就是水，然后一个太阳，大水蔽日，就是我们骨子都这样演变过来的。还有义，阴性称义的义的这个繁体，